在没开始之前呢，那我们先礼赞佛陀三声。南无大士巴嘎瓦都阿拉哈都萨玛萨布达士，南无大士巴嘎瓦都阿拉哈都萨玛萨布达士，南无大士巴嘎瓦都阿拉哈都萨玛萨布达士。昨天呢，我们谈到的生念处啊，那因为时间有点充足啊，所以还有一个重点呢没有讲到。我们都知道哈，要解脱呢，一定要了知四圣谛。那当我们观这个修这个生念处的时候，这个生念处啊，跟四圣谛有什么关系呢？好，第一个四圣谛里的第一个苦谛，什么是苦谛呢？五取蕴是苦谛啊，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厌憎会啊等等求不得的苦，简之呢，五取蕴是苦谛。好，在这五取蕴里面呢，有一个是色蕴，这个四大呢，也就是色蕴，所以四大的存在。啊，只取五取蕴嘛，只取与这个四大呢，就是苦谛啊。那极谛呢？极谛就是贪爱与四大的存在。为什么贪爱与四大的存在呢？因为四大就是身体嘛，啊，四大是究竟谛，身体是世俗谛。那因为有了身体，我们才可以通过这个身体啊去享受。有身体，就有眼耳鼻舌身。那有眼睛呢，就可以看到漂亮的东西；有耳朵呢，就可以听到迷人的音乐啊，别人的啊称赞等等。有身体呢，你就可以触到柔软的东西啊，让你去享受各种各样的触觉。所以因为身体啊带来享受，所以呢众生啊执着于这个身体，这个就是极谛了。苦集灭，灭谛呢，什么是灭谛？灭谛呢就是竟然贪爱是极谛痛苦的来源。那灭谛呢，也就是说贪爱的离去，不再执着这个四大了，不再执着于这个身体了，就是贪爱的离去。那怎么能够让这个心呐、啊、不再贪爱于这个四大呢？怎么可以舍掉这个贪爱呢？啊，为了要舍掉这个贪爱，我们要如实了知四大的过患。四大地水火风在我们的身体带来的过患，这个身体的过患是什么呢？无常啊，身体呢会老会病会死，这个就是身体的过患了啊。当我们观四大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这个四大呢就粉碎成为千千万万的小粒子。昨天已经看到了啊，那小粒子呢都是在生灭生灭之中。所以呢这个四大是无常的，佛陀也说无常故苦，所以呢四大也是苦的。那无常的东西带来苦，那怎么可以说是有一个我呢？所以呢四大是无常苦 没有一个自我的。这种认知啊，就是道谛。因为当你认知色那的无常、苦、无我的时候呢，你心中就会对色那厌离，对这个身体厌离。这个身体呢，也不是我们想象中只带来快乐，同时呢，它也带来很多的病痛啊，很多的老化。所以呢，这个身体隐藏着过患。当一个人如实了知过后呢，他就会放下对身体的执着。当他放下对身体的执着的时候呢，他的心就解脱了。这个解脱呢，也就是灭谛了。所以道谛呢，是观四大的无常、苦、无我，知道如实看到、如实了知，而让心升起厌离。这个是道啊，这个是道谛。那到厌心达到了成熟的阶段过后呢，他就会自动的放下这个执着，这个就是灭谛了。所以从生念处呢，单单那个生念处啊，就可以朝向解脱。这个是生念处的修法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进入了这个受念处。这个受念处啊，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法门啊。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？这个受啊，受有三种受嘛，哈，第一个是乐受，第二个是苦受，第三个是不苦不乐受。那这个受呢，可以成为啊正念的基础，就观这个受，取这个受来培育我们的正念。所以受呢是四念处之一。好，那为什么这个受这么重要？有两个原因。好，第一个原因呢是受啊非常的明显。比如说乐受，比如说当我们的眼睛啊看到一位美女啊，不管是男的看到美女还是女的看到美女，我们就会感到乐受。因为美的东西都是让人家欣赏的，所以眼睛看到漂亮的东西啊，我们就会感到一种乐受，而那个乐受呢非常的明显。或者说耳朵，人家称赞你哇飘飘然，好，那个乐受非常的明显。那苦受呢，好，比如说人家诽谤你的时候呢，心中就非常的好像萎缩了，心中非常的不舒服，那个不舒服的苦受啊也是非常的明显。就是因为这个受啊非常明显，所以呢它可以，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培育我们的正念。这是第一个原因哈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因为受啊会延伸到贪爱。如果是乐受的话啊，比如说呢，我们眼睛看到了漂亮的东西，我们产生执着了啊，乐受一升起呢，执着马上随着乐受而升起，而抓住那个让你带来乐受的目标啊。比如说人家称赞我们了，哇，很高兴，马上抓取那个乐受而延伸到贪爱去。这个贪爱呢是极地哦，贪爱是痛苦的来源。要解脱呢，就一定要对治痛苦的根本。痛苦的根本呢，就是贪爱。所以呢，因为乐受而引申贪爱，而贪爱是痛苦的根本。所以呢，受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法门啊，受念处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法门，因为它可以直接切掉这个痛苦的来源。那如果是苦受呢啊，当人家诽谤我们的时候，心中升起了苦受，因为苦受呢马上引申了这个嗔恨，不喜欢 啊，因为苦受我们就不喜欢人家诽谤我，心中升起了嗔恨的话呢，如果不能够当下切断这个嗔恨呢，我们就会造业啊，造了业呢，留下了这个业力，业力成熟呢，我们因为这个不善的业力成熟呢，往生四恶道，而承受痛苦的折磨啊。所以这种种的烦恼的升起啊，都是因为苦受跟乐受带来的。而苦受跟乐受的现起非常的明显，所以呢，它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法门。而舍利弗尊者啊，也是因为观受而证到阿罗汉的。舍利弗尊者呢，有一天呢，在跟佛陀在一起的时候，那在他站在佛陀的后面呢、啊，跟佛陀赏啊。那一天呢，佛陀的这个舍利弗尊者的侄儿啊，叫做长爪者利卡那卡啊，这个利卡那卡啊，长爪者呢，来到他是外道哦，那来到佛陀的面前呢，跟佛陀请教了很多的问题，那佛陀就一一跟他解释了，解释过后呢，佛陀就跟他开示这个受念处。佛陀说啊，有三种受，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。当一个人体验乐受的时候呢，他不可能体验到苦受，他也不可能体验到不苦不乐受。那当一个人体验到苦受的时候呢，没有乐受，也没有不苦不乐受。那当一个人体验到不苦不乐受的时候呢，乐受跟苦受也不会存在。所以呢，只有其中一个受会现起，不会，这三种受不会同时现起。那佛陀又继续说，不管是什么受，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，都是无常的，都是会变化的啊，都是因缘生法，最后呢都会导致毁灭消失啊。当佛陀讲完这么短的这三种受的时候呢，那舍利弗尊者啊，刚好在后面啊赏，然后赏着佛陀，那听到过后呢，他马上起观了、随着佛陀的指示，他马上观他的受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而证到了阿罗汉。你看这么短短的几个句子呢，舍利弗尊者就可以证到阿罗汉了。我们听了很多次受无常、苦、我，到现在还是凡夫一名啊。差别在哪里呢？差别在慧根啊，慧根不一样啊。这个世界上呢，有四种人呐、在这个阿毗达摩这个人师舍论里面呢，布格拉班尼亚蒂有讲到，这个世界上呢有四种人。第一种人呢，只要听到佛陀法语呀、短短的一句法语呢，他就可以成，就可以证悟。就像这舍利弗尊者第一次听到阿萨基开示短短几句呢，他成为了须陀洹。这是属于最上等的人，慧根很敏锐啊。那第二种人呢，他要听长一点的啊，短短呢五分钟，短短呢他不太能够理解，他要听长篇大论的，好像初转法轮。初转法轮呢，是佛陀成道之后第一次开示的经，它是像五比丘开示的，这个经很长，蛮长的。好，那开示完过后呢，阿萨基尊不是观丹尼亚，观丹尼亚尊者呢就成为了须陀洹啊，这是第二种人呐、所以他要听呢比较长的开示，他智慧才能够成熟。那第三种人呢？第三种人呢，听短的他不行，听长的也不够， 哦，他要不断的听，不断的听，重复的听，重复的听，然后不断的修，啊，跟着听，听来的智慧呢，他不断的修习修念呢，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年、四年、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才能够证悟。这个是第三种人，啊，我们可能是属于第三种人呐，所以呢，我们听一遍。啊，受无常苦无我，不可能证悟，啊，因为我们不是智慧上等的人。那第四种人呢，啊，不管你怎么讲啊，啊，五蕴无常，人生是苦，苦集灭道，你讲了千万遍百万遍，他就是听不懂，这种人呢，这一生呢可能没有机会证悟了，要等到下一世了，啊，所以呢一共有四种人呢，啊，那佛陀那个舍利弗尊者呢，因为是属于第一种人呢，啊，所以他一听到佛陀开示这个受，啊，所有的受都是无常苦无我的，他马上证到阿罗汉。所以呢，观受啊也是可以证悟的，啊，好，那我们要怎么观呢？既然观受可以证悟，我们要学那个技巧，怎么观呢，啊？好，佛陀如是开示啊，复次，诸比丘，比丘如何安住于受，随观感受？这个随观的意思啊，安住巴萨那啊，安住巴萨那的意思就是不断的观，不断的，不是一次而已，不断的随观，不断的 repeatedly 观啊。在此，诸比丘。比丘经验乐受时，了知我经验乐受；经验苦受时，了知我经验苦受；经验不苦不乐受时，了知我经验不苦不乐受。你可能也问说，我经验苦受我也知道啊，我经验乐受我也知道啊，为什么我还没解脱呢？你看佛陀的开示这么简短，啊，懂得观的人一看到这个马上知道怎么观，不懂得观的人看了十遍也不知道怎么观。好，要怎么观这个受呢？我们第一啊，要先了解什么是受。 Vedana 啊，巴利文叫 Vedana Feeling 啊，什么是受呢？受是一个心所，是阿毗达摩里面讲的一个心所。如果是在经典呐，苏达里面呢，我们就讲受蕴，我们有五蕴嘛，哈，受蕴。那什么是受呢？啊，要了解彻底的了解受啊，我们才能够打仗，打赢它。因为《孙子兵法》有讲嘛，啊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呐，啊。所以要了解受先，我们才可以打赢它。那什么是受呢？好，根据这个阿毗达摩的解释啊，我们有三种方法来了解受。第一个呢，以受的特相 characteristic 啊，受的特相是什么呢？受的特相是感受而已，经验感受，被感受被感觉啊，这个叫受的特相。那第二个呢，受的作用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受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受的作用啊，是体验目标的可喜与不可喜之处。好，再来一次啊，受的作用呢，是体验目标的可喜或不可喜之处。什么目标呢？六种目标：色、声、香、味。色声香味触法六尘，色尘香尘啊，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跟法尘。这个六尘，每一个六尘呐，每一个尘呐，色声香味触法，每一个目标呢，都有它可喜与不可喜之处。比如说你吃一颗巧克力，你觉得 很舒服，因为巧克力有它可喜之处。它的可喜之处是什么呢？就是甜美，很甜，很舒服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兽啊，乐兽就在体验这个巧克力的可喜之处或者可意之处。再讲另一个例子哈，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呢，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，那就感到很舒服了啊。那个时候呢，乐兽呢就在体验这个漂亮女孩子的可意之处啊。同样的，深层那个是漂亮的女孩子是色层嘛，深层人家赞美你，那当人家赞美你的时候呢，这个乐兽啊就体验到了这个赞美的可意之处。那色层、深层、香层呢、如果我们嗅到这个香水的时候，好、就感到很舒服，或者嗅到这个茉莉花、玫瑰花的香味，我们心中就感到很舒服。那个是因为这个香味呢是玫瑰花、茉莉花的可喜之处。那我们感到舒服呢，那是因为乐兽在体验玫瑰花、茉莉花的可喜之处。但是如果我们嗅到粪便的臭味呢，那这个臭味呢就是粪便的不可喜之处。那个时候呢，是谁在体验粪便的不可喜之处呢？谁？请回答，谁呢？啊，那个时候呢是苦兽啊。如果你回答我的话呢，那我在体验啊这个粪便的不可喜之处呢，那个表示说，你的修行啊还没有到果后啊，你把嗅到的、尝到的、看到的、听到的都把它当作是一个我。而修行呢要证到这个解脱的第一个条件，就是要把这个我给去除掉啊。修行呢不去除我呢，是永远没有办法证到涅槃的。所以呢，当这个大这个粪便的臭味啊，啊，我们嗅到了，感到不舒服，那个是因为苦受呢，在感受这个相成的不可喜之处。啊，因为刚才讲到了，每一个目标都有它可喜跟不可喜之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讲这个身体。身体触尘嘛，触我们身体触到柔软的就会感到舒服，那个时候呢是因为乐受在体验柔软这个触觉啊，这个柔软的衣服啊，或者柔软的床啊，它的可意之处。相反的，如果一件衣服很粗糙啊，或者是一个物体呢很尖锐，当身体触到它的时候呢，身体就会不舒服，那个时候呢是苦受在体验这个触觉上的不可意之处。那最后一个呢，色身香味触法。法是意啊，心中想到的，你心中如果想到你的敌人呢，那你心中就会感觉到不舒服，那个时候呢是因为苦受在体验那个敌人的不可意之处。那如果你心中想到的是你的爱人呢，你心中就很舒服很舒畅，因为那个时候呢乐受在体验这个你爱人的可喜之处。所以再问最后一个问题，好，当你在体验，不管是眼耳鼻舌身意，在体验到色身香味触法的可喜之处的时候呢，是谁在体验它的可喜之处？这次要你们回答了哈， 是谁呢？大声一点好吗？乐受，我听不清楚你们的这个，是乐受在体验啊，色身香味触法的可喜之处。好，同样的，如果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触到了色身香味触法的不可喜之处，而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呢，是谁在体验六尘的不可喜之处呢？苦受。对了，如果你了解到这一点呢，你就知道怎么修受念处了。啊，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花这么长时间一一的跟你解释。啊，那如果你体验到这个目标的，你体验到某一个目标，不管是也色身香味处的哪一个目标都好，啊，你感觉到没有什么感受，不苦也不乐，那个时候呢，是谁在体验目标的这个不苦不乐的一面呢？或者 neutral 的一面呢？不苦不乐受，我们有三种受嘛，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所以当你觉得说，哎，没有苦受也没有乐受的时候，你不可以讲没有感受。如果你讲没有感受的话呢，这个就是无明啊，愚痴啊。因为受佛陀讲，刚才已经讲过了，没有乐受，没有苦受，那个时候就是不苦不乐受，所以你不能够说没有感受，没有感受怎么观呢？啊，所以那个时候是不苦不乐受。那不苦不乐受呢？因为它不明显，所以呢，众生呢，就会觉得没有感受。也就是因为这样呢，佛陀特地吩咐我们啊，说如果你的心中没有苦受的时候，也没有乐受的时候，你要知道那个感受叫做不苦不乐受。这样的慢慢你就会了解了什么是不苦不乐受。好，所以我们讲到了受的特相，也讲到了受的作用，现在最后一个受的现起。受的现起呢，是可以使身心舒畅，也可以使身心枯萎。啊，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啊，看到了我们的爱人，啊，我们亲爱的人呐，啊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感到乐受，乐受一现起啊，它的 manifestation， 它的现起呢，就让你感到全身，它可以蔓延到全身呢，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畅，好像在大夏这个大热天呐，啊，喝一杯冰水下去这样，哇，很舒服。这个就是乐受的现起，它现起的状态呀，啊。那如果是苦受呢？啊，比如说啊，被人家毁谤啊，被人家这个中伤，毁谤中伤，被人家控告了，被人家这个侮辱了，啊，这个声音呢一撞击到耳根的时候呢，全身都不舒服啊，好像身心都枯萎了，好像一朵枯萎的花一样不舒服，啊，这个呢就是苦受的现起，啊，苦受的现起让你身心枯萎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如果你感觉到身心枯萎，你要知道这个是苦受的现起，不要把它认为当作是一个我啊，我啊，我在痛苦，我在痛苦。如果你把这个当作是个我在痛苦，我在痛苦的话呢，你是没有办法解脱痛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把痛苦只取为一个我，我的我所，我的痛苦，你这样捉着痛苦为我的我所，我所，我的的话呢，痛苦啊就算要离开你而去啊，但是你跟他紧紧捉住不放他走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解脱痛苦。要解脱痛苦呢，你就不要把痛苦当作是我的，你让他来，让他去吧。 好，让他来，让他去，他就走得很自然呢、啊，因为你没有抓取他。但是呢，我们众生嘛，因为我们的心流里面呢有一个身见，有一个我见，所以痛苦来的时候呢，不会关照，不会关照痛苦是因缘法，不会关照痛苦是无常苦无我的，所以呢，由于这个身见的影响，我们马上直取它，抓住它不放。所以呢，痛苦早折磨你了，是因为我们自己抓取的原因。啊，如果我们一放呢，它就离开了，它就消失的。啊，这个是修行很重要的一点啊。要真正解脱呢，就是不要抓取，什么来就让它去吧，好的也让它去，不好的也让它去，因为最终都是无常的。好，当我们了解了这个苦受带来的痛苦过后呢，好，我们就让它去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解脱了这个苦受。所以呢，要了解受呢，我们已经了解到，要了解它的特相，了解到它的作用，了解到它的现起，彻底了解它时候，就可以打胜它了。所以当心中呢，在体验到苦受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哎呀，这个是苦受的作用而已。好，当心中呢感觉到很枯萎，身心枯萎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哎呀，这个是苦受的现起而已。啊，苦受纯粹是苦受，受纯粹是受，受只是一个心所，受不是一个我。所以我们要随观呐、啊，要随观就是一再的这样观，重复的这样观，才不会忘记。不然呢，你今天听完了回到家里忘光光了，啊，一定的啊。所以就是要重复，重复。你看这个佛陀的经典呐、啊，相应部啊，佛陀说色是无常苦我，重复又重复，重复又重复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希望呢，通过它的重复啊，让你进入你的意识里面，不要忘记了。嗯，这个叫苦口婆心呐、啊。OK， 好，好，再回来经典哈，在此诸比丘，比丘经验乐受时，了知我经验乐受。啊，这个了知是很重要的。了知呢，巴利文叫巴加那蒂。这个了知跟平常的知道分别很大。好，这个了知包括两个心所，一个是正念，另外一个是智慧。平常我们经验乐受，比如说你吃一个 ice cream， 你有乐受，你也知道嘛，对不对？知道不知道啊？知道。但是这种知道不是了知。好，这种知道，我经验乐受，我知道乐受，你把乐受当作是一个我啊，这种知道呢，这是修行的知道啊。啊，今天要讲的是修行的知道啊。了知呢，就是当你感受你经验到乐受的时候，你知道乐受乐受乐受啊，你并不因为乐受而延伸到贪爱。平常我们吃一个东西很喜欢，马上又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嘛。这个再来一个就是说，乐受呢延伸到贪爱去了，才会再来一个嘛。啊，但是如果是你有了知的时候呢，你知道乐受升起了，你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这个知道呢是正念。但是啊，正念还不够，要解脱，正念绝对是不够的。好。因为正念还要配上智慧。什么是智慧呢？智慧就是了知，不管什么东西都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。所以呢，当比丘在经验乐受时，他了知我经验乐受，所以他了知就是他知道这个乐受纯粹是乐受，乐受不是一个我。啊，知道乐受纯粹是乐受，是正念。不认知乐受是一个我，是智慧。 啊，所以要分别正念跟智慧哈。那经验苦受时，他了知我经验苦受，他也不把苦受，他把苦受当作是苦受而已，他不把苦受当作是一个我，这个是了知。好，那经验不苦不乐受时，了知我经验不苦不乐受。好，当没有苦受没有乐受的时候，就是不苦不乐受了。他要知道啊，现在经验的是不苦不乐受，不苦不乐受，不苦不乐受不是一个我。好，这个叫了知，八加那地。好，时间到了，我们暂停一下哈，等一下再继续下去。